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我要继续和您分享的是微信公众号赞赏佳音中的文章。今天和您分享的是 Amy 的一篇文章，梦想驱动我的青春，但真理翻转了我的生命。大学的那几年，山河摇撼，震碎了青年的梦，那是一曲理想的梦。登上科学的高峰是那些年的口号，成为科学家是许多少年的理想。1986年，青年怀揣着科学梦走进大学，但他却产生对自己梦想的质疑。成为科学家真的可以幸福吗？当他看到那些将自己一生都奉献给科学的学部委员，他突然意识到，恐怕奋斗一辈子都很难登上科学高峰。世界上能有几个爱因斯坦和牛顿呢？青年也看到那些众人艳羡的科学家，终究不过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凡人。青年不禁想到，成为科学家的他们，难道真的比身为农民的自己的父母更幸福吗？青年问自己，如此看来，他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？那是一个关于自我的梦。在中国北部少数民族小村庄的教育并没有限制青年的才华，一向在年级中取得第一名的他，因着极其优异的高考成绩踏入了中国最高学府的大门。但是当他面对自己的同学时，青年的一腔热血被现实无情地浇灭。那时的他渐渐明白，自己其实并没有所想的那么优秀，因为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比他更优秀的人才。那也是一段信仰的梦。大四那年是个特殊的年份，青年目睹了理想的斑斓与现实的残酷。青年终于明白，以人为本的信仰并无法带来拯救。同年九月，只在高中课堂上听闻过基督教的青年，被另一位大学朋友邀请来到教会。那是青年第一次接触教会，敬拜时所唱的那首恩友歌和那天的讲道深深地触动了他。他在聚会中流下了许多眼泪，如今回想起来，他自己也不清楚这些眼泪是为何而流。他说，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安慰临到了他，他没有任何挣扎便信了。他深知曾经的理想、自我和信仰之梦的破碎，其实是为了这一刻的预备。因那破碎的是神，那修补的也是神。从那一刻起，他所追逐的不再是梦，而是真理。之后青年的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对宣教士夫妇，那对夫妇在次年寒假带着青年一路向北，开启了他们的传道旅行。在不同城市的教会中，青年看到了信仰的真实。那些为了教会的一砖一瓦倾尽自己一切所有的信徒的爱心，以及那时癌症患者痊愈的神的大能，使青年在那次的旅行和学习中终于明白了自己所信的究竟是谁。在旅行即将结束时，宣教士问青年，你得到永生了没有？他不明白人怎能知晓这种奥秘，但宣教士却说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，已经得了永生了。那一刻，青年的心突然被打开，从中涌流出的活水洗刷了多年以来对死亡的恐惧。而在心灵被打开的那一刻，从小害怕黑暗的青年终于看到了那照在他身上的真光。青年突然醒悟， 原来不是自己寻找真理，而是真理寻找他，并且在合宜的时间向他显明真理的光。原来神就是真理。然而青年并不是没有过挣扎，从他走进教会的那一天起，他便有一个强烈的念头，就是神叫他去传道。他后来学习到，这便是基督徒所说的呼召。但是青年并不愿放下优秀的学历和家人及自己对自己的期待，他想要成为博士，想要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想要成为众人眼中成功的人。可青年清楚地知道，这并不是神对他的心意。尽管他也曾为自己继续读研究生和找工作找过借口，可这一切都在神的面前一一瓦解。但他依旧放不下曾引以为傲的一切。青年和宣教士夫妇一同查经，却不肯热心参与教会服事。他害怕因热心服事而放弃属事的机会。在一年多的挣扎中，青年选择报考研究生，并获得了在一个研究院中一边研究一边工作的机会。虽然他清楚明白这并不是神给他预备的，但他依旧将这个机会紧紧抓在手中。大学毕业前夕，青年参加了一次特别聚会，带领的牧师说，今天你们就向主祷告一件事，神必垂听你们的祷告。他听到这句话，清楚地知道，倘若他只祷告一件事，那便是要全然奉献他自己。我今要向你举手，求你赐下焚烧灵，焚烧我所喜欢成就毕生大事情。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的歌声在青年耳边响起时，他心中深深明白，今晚神的呼召再次临到他，今夜也是他要以全然奉献来回应这一呼召的时候了。他终于跪在神的面前祷告说，神呐，为了宣教，我要把我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。滚烫而痛苦的眼泪顺着双颊流下，那些美好的过去和曾经荣耀的成就都将因着他的祷告离他而去。痛苦的泪流尽了，感恩的泪流淌下来。那一夜他终于结束了一年多以来的挣扎。当他再次走进学校，看到大门上的牌匾时，他醒悟到，这牌匾的荣耀与基督国度的荣耀比起来还算什么呢？之后他找到自己当时的女朋友，告诉她说，我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，现在是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了。而他的女朋友则用一生相随的婚姻回应他。毕业后，青年回到家乡，将毕业证书、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和工作单位的签约合同摆在他的家人面前，他们为他欣喜，可他却坚定地说，这是我大学五年以来的成就，现在我要放下这一切去传道，这是我最愿意走的路，也是最让我幸福的路。从那时起，青年开始为真理而活。青年信主19年后，12岁的女孩怯生生地走进已是牧师的他的陪谈室。他问女孩，你相信自己可以上天堂吗？女孩不明白这死后的事情，便摇了摇头。他便将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因为相信耶稣而被耶稣应允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，把这件事解释给女孩听。他再次问女孩，那么你相信自己可以上天堂吗？这次女孩坚定地点了点头。那日不久，他把手放在坐在他脚边水池的女孩的头上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，归于耶稣的名下。水声在女孩的耳边响起。那日女孩在众会众面前宣告自己的信仰。那日她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 青年决心奉献自己的25年后，已在外上大学的女孩给家里打来了一通电话，她兴奋地告诉她的父母，我决定放弃英语文学的专业，要专攻圣经学的专业了。一年后，女孩参加一个特别的会议后回到家中，凌晨的飞机并没有消减女孩的热情，尽管回到家时已经凌晨5点，但她依旧拉着自己的父母坐下，认认真真地说，我要做一名宣教士。故事到此，相信读者已知晓，故事中的青年是我的父亲，而故事中的女孩则是我。我的父母教导给我的其实并不只有属灵上的知识，他们用真实的生命告诉我，他们所信的那位神是何等伟大，他们所信的那位神是值得他们撇下一切去跟随的。常有人问我，我选择侍奉的路是否是因为我父母的期待，我的回答是，不是的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因为我父母的神如今也是我的神。父母所信的神保守他们，供应他们，祝福他们，如今也要如此保守，供应，祝福我。这是我从我父母身上亲眼看到的，也是我所坚信的。正如诗篇78篇5到7节中说，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，在以色列中设律法，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，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，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，好叫他们仰望神，不忘记神的作为，唯要守他的命令。我的父母用他们真实的生命将那位独一的真神指给我看，好叫我仰望他，不忘记他历世历代的作为，并使我在敬畏中遵行他的话语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刚才您听到的是 Amy 的一篇文章，梦想驱动我的青春，但真理翻转了我的生命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耶稣是我亲爱的。